今天我们继续思想路加福音的信息，请我们再一次同心，我们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你所行的事迹，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改变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一提起眼泪呢，我就想起在我人生里面一幕一幕的泪景。1987年，太太怀孕了10个星期，突然间发觉是染到德国疹。一个怀孕初期怀孕的妇人，如果染到德国疹，很大机会个 BB 生出来是会一个残缺的小孩，或者是盲，或者是聋哑，或者是心瘤，或者是智障。我想我永远没有忘记是1987年10月7日，就是我们的女儿出世的日子。个主诊医生 Dr. Kronpecker 为了检查过一切，就发觉并没有大碍。当时在个产房那里，医生就抱着海恩，我在这里，我太太在这里。金医生呢就我们一起祈祷，他就祈祷，他一路祈祷，我就一路哭，我太太又一路哭， BB 又哭。当然 BB 哭是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他 BB 一出世哭。我想这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1982年，我和我姐姐一起去到广州，去见翻我哋失散咗30几年嘅妹，嗰日相聚，30几年未见过，我哋咪一齐出去食晚饭。食晒饭嘅时候，我妹就突然话：，假如跟爸爸、妈妈都喺度，见到我哋兄弟姊妹重聚，几开心。佢未讲完。家姐哭，我又哭，大家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泪景。去年9月，我因为有病入了医院，那晚很辛苦，要是入深切治疗室。那天我是第一次想到可能我要走先，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一想到太太，想到仔女，想到个孙，不其然就流出眼泪。我永远不会忘记。第日我太太跟我讲话，你朝早看到诗篇，一宿虽然有眼泪，早晨便必欢呼。真是，我又记得2003年，太太因为染上了淋巴癌要入医院，她要做一个手术插条喉入去。个手术医生说大概2个钟头，我就出去自己散下散下散下心，很忧虑，很担心。见到一个基督徒我相识的，我忍不住就在他面前喊了起出来。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眼泪。想回起所有这些泪景，似乎都是跟生离死别有关系。一个人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很容易心里面很激动就流出眼泪。眼泪不是代表软弱，虽然中国人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但是我以为圣经也告诉你，眼泪绝对不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你打开个圣经看一看，眼泪几乎是每一个圣经里面的属灵的人 一个习惯。约伯在上帝面前眼泪连连，以利亚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失落而流泪，耶利米更加称为这个流泪的先知。诗人大卫他在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他是昼夜以眼泪为饮食，他又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新约没有例外，保罗为了教会祷告流出眼泪，他为到他的儿子，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一想起他的时候就流出眼泪。更加是奇怪，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哭了。台湾有一个十三岁的神童，他的名字叫做江景良，他拿着 一张小学毕业的证书，国小毕业证书，就报名 NYU New York University。 他十三岁读中一，拿着个小学证书去报名 NYU 一个美国出名的大学，竟然间被录取。那你会问有没有搞错啊？没有搞错，去考 SAT 1600分，去拿到1480分，是 top 1%， 全美国的 top 1%。 他的 SAT 的数学是满分，他自小就自学英文，在个电脑里面学英文，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我看他接受 interview 的时候，他没有 accent， 他讲英文是完全没有 accent， 但是完全他自己学的。他的 IQ 是160，是很少人去高到160。他五年读五年级的时候，他的数学只是五年级的程度，因为他没人记得。当他想到说我要考 SAT 的出年，他就开始用一年的时间读完五年的数学，包括微积分在内。考 SAT 的时候，他的数学竟然之间是满分。他弹得一手好的小提琴，也都弹得一手好的钢琴。他更加是一个基督徒。在电视访问的时候，就有个访问员问他，在全本圣经当中你最喜欢哪节圣经？他就引了约翰福音第11章35节，这节圣经很短，中文只有四个字，耶稣哭了。他真是一个很出色的小朋友。事实上耶稣基督的眼泪是不可思议。耶稣是一个创造万物的主宰，满有智慧，满有能力，但是当他看见他所爱的朋友拉撒勒死了，他不是好像一个大魔术师的身份出来，一个这样的姿态出来，揸着个 V 字形来表演一个惊人的绝技，大声说拉撒勒出来，拉撒勒果然之间复活出来。当观众掌声如雷的时候，这个魔术师就拿出个 V 字形说，我就是那个战胜死亡的主宰耶稣。他没有这样做，圣经只是告诉你耶稣哭了。有没有想过一个万能的主宰面对一个死去的朋友，他竟然间流泪？一个万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道成肉身的时候，竟然之间为了一个人的死亡流出眼泪。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看，发觉最低有两道圣经或者三道圣经是讲到耶稣哭。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11章35节，拉撒路死了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哭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段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41节，耶稣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这个城就为他哀哭，因为他知道没几耐这个城会将就完全的毁灭。耶稣临死的时候，圣经没有直接讲话耶稣流泪，但耶稣觉得在客西马利园极其难过，极度哀伤，汗流如血。 奇怪，这三次的哭泣里面都是跟死亡有关系。话我们今天详细来看一看这段的圣经，非常有意思的圣经。首先我们看一看28节至34节，往耶路撒冷去。我们一起来读一读28节至34节，好吗？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达尼，在一座山名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个驴驹存在那里，要从来未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我想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很明显啊，这成大段圣经的主题就讲到耶稣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来的？在第十一节就告诉你，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觉得神的国快要显现，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跟住28节，耶稣就讲完啲话嘅时候，就前面走，就上耶路撒冷去。好明显啊，我哋睇到呢两段圣经有好大嘅关系喺度。耶稣上耶路撒冷同埋耶稣讲呢个比喻系切切相关。我哋可以咁讲话，耶稣讲呢个比喻系讲咩意思咧？喺上一次我同大家讲到耶稣讲呢个比喻嘅时候，系讲有一个王啊，佢要远处去，然后再翻嚟。但是国里面的人不喜欢这个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比喻和耶稣入耶路撒冷，最多人有三个意思，就是耶稣就是这个王，王是要进入去这个城，耶路撒冷的城，耶路撒冷代表王的国，王现在要回去自己的国，但国里面有人憎恨他，甚至十四节说不愿意他作王，甚至想要杀他。在旧约圣经里面，耶路撒冷往往是知道神所在的地方，其中诗篇里面有很多篇叫做锡安歌，锡安歌就讲到歌颂耶路撒冷的诗篇来的，因为圣殿在其中，所以称为一个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上帝所在的一个的标志在里面。锡安歌正如好像诗篇第137篇说，外邦人叫我们唱锡安歌，因为犹太人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外邦人就叫他唱锡安歌。诗人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情愿看见耶路撒若不看见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在上堂上。咩意思啊？诗人讲到一个好重要、好重要的信息。他说如果我忘记耶和华，我是最大恶极；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我是最大恶极。我情愿我入忘记我的技巧，这个是讲到一个琴手，一个弹琴的人，我情愿没了双手弹不到琴，我情愿我没了所有的东西做不到工，但我都不会忘记你，我都不会忘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就告诉我们一样很重要的意思。对犹太人来说，上帝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地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因为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精神。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当日本77事变之后，日本开始进攻中国，他第一个打就打上海，上海沦陷，上海守了3个月就被日本占领了上海，日本军就直挥军去到南京。当时蒋介石同一班的将领开会，其中大部分的将领认为呢南京是不适宜守，就撤退南京。因为你看到南京的形势是守无可守， 你想越过这个黄河、越过这个沿河越过长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当时几乎大部分的将领包括蒋介石自己在内都觉得不应该守南京，尤其是李宗仁就极力赞成不要守南京，因为守南京无险可守，一定会成为孤城，会损伤死伤特别大。但是当时有一个将领叫做唐生智，这个唐生智极力主张守南京，并且自己自动请缨做南京的司令官。他的理由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南京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都，不可以随便失守的。第二就是这个孙中山的坟墓所在的地方，我们要尊重孙中山，所以就要死守南京。就因为唐生智这样讲法，所以蒋介石就答应去留守这个南京。就是当日军进占这个南京的时候，唐生智就开始害怕，竟然间自己想走佬，朝令夕改，一时就说要渡河，一时就不渡河，一时就说要撤退，一时不撤退，结果全军无所适从，唐生智自己就走了佬。日军入城的时候大肆杀掠，强奸屠杀，300,000人死了，这个就是历史出名的南京大屠杀。我们很多人一感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们手指着日本人是非常的残酷，没有人想到其中一个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唐生智。而唐生智后来走到武汉的时候，蒋介石竟然间宽恕了他，没几耐他就投奔红军，入了共产党做了大官。历史是这样写法。我想一下，当时的人以为这个是国都，他就要守，你更加会明白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当中耶路撒冷是一件什么一回事。但是当这个王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城，他就在哀哭。你看看这个王怎样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当耶稣快要，圣经说耶稣快要入耶路撒冷，好像个王要回到自己的国一样，这个王是怎样入这个耶路撒冷？你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奇怪的图画，不是好像日本人进入南京的时候是骑着高头大马进，耶稣是骑着一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他不是骑马，他是骑着驴驹。马是什么？代表战争。驴驹代表什么？和平。马是代表势力强权，驴是代表温柔和平。耶稣不是用战争，不是用强权，不是用枪去攞回自己的国，耶稣是用他的宝血钉在十字架里面去成就这个天国。不单止耶稣基督骑这个驴驹是一个特别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告诉你，这个骑这个驴驹进入去耶路撒冷的这个王，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尼赛亚。因为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至十节有这样讲过，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请和平，他的权柄必从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营到地极。原来旧约圣经讲到这个王，这个尼赛亚进入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怎样去法的？他是骑着驴驹进去。那些以法莲，即是一个势力最强最懂打仗的以色列一个民族，以法莲他们的战马完全被消灭。毛泽东所说的就是枪杆子就是权柄，但耶稣基督就是说不是，是爱才是权柄，流血才是权柄。 在有一個很出名的、中國的紅軍的將領叫做蕭克。蕭克是帶領這個紅軍第二路軍、是長征，他們進去貴州的時候，因為沒有地圖，匆匆忙走的時候沒有地圖，再加上不懂貴州話，所以在山裡面兜來兜去兜來兜去兜來兜去都兜不出，而國民黨的軍隊就一路追擊他們，死傷甚重。終於有一天，他們見到有七個的傳教士，就是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他就老劫了他們，然後就 要挟中國內地會每人贖金7萬銀，7萬銀。內地會 的 policy 就是不會付這個贖金錢的，他們就後來放了一些小孩和那些婦女，其中有兩個，其中一個 出名叫做薄福禮。薄福禮在這個長征的軍隊裡面被劫持了580日，差不多兩年。為什麼不放他？為什麼不殺他呢、原來有一個故事。有一天，當這個紅軍去入了一個天主教教堂的時候，就被他發現一幅的地圖，是貴州的地圖，詳細的地圖。他們很開心，有個地圖，即是說知道哪裡走哪條路走，不用在那裡兜來兜去。但再看這個地圖的時候，原來全部是外文來的，不是英文來的，不知道什麼文來的，他們完全不知道，不懂得看這個地圖，完全不懂得看。當時就有人提議說，為什麼不找這個薄福禮看看他懂不懂得看。薄福禮是一個曼徹斯特出身的英國人，但他原籍是瑞士人，是講法文的瑞士人，所以他懂法文。這個人很厲害，他懂法文，懂英文，懂國語，懂貴州話，連貴州的土話他都懂。當時他在中國有12年，又學過醫的，找這個薄福禮。當時薄福禮一看，法文來的。那晚就是兩個後生仔，一個蕭克，蕭克將軍，當時是25歲；第二個是薄福禮，28歲。兩個人就漏夜，係將個地圖翻譯咗做中文。翻翻譯嘅時候，蕭克就問呢個薄福禮：我見你係一個唔似一個帝國主義者，我見你有學問。相處了成年的時間，我覺得你是一個有理想的人，為什麼你會甘心情願拋棄了英國那麼好的生活，走到來窮鄉僻壤，現在還被我們拉埋，為什麼呢？薄福禮就答他，他說你們共產黨員以為是靠革命是可以改變中國，我們跟你一樣有這樣的理想，是想改變中國，不過我們不以為是用槍可以改變中國，我們以為是用耶穌基督的愛可以改變中國。他兩個人談了成晚，後來薄福禮就被釋放。釋放之前，蕭克請他喝了杯咖啡，冇幾耐，薄福禮仍然留在中國，繼續在貴州做傳道，直至到1949年，共產黨要下令所有傳教士離開的時候，他先被迫離開。到了1980年，蕭克將軍去想起薄福禮這個人，他就千方百計想尋找薄福禮的蹤跡。終於就被他在曼徹斯特找到，原來薄福禮退休的時候回去英國，在中國人的餐館裡面做福音的工作。他就找回這個薄福禮。薄福禮在這個時候寫了一本書，叫做 The Restraining Hand of God， 神奇的手。蕭克就將呢本書揾人翻譯咗做中文，就寫咗個序。個序係有咁寫法。不過老實講，我哋攞走呢啲嘅傳教士，多多少少都係想勒索佢哋嘅錢同埋醫藥。佢話好多謝薄福麗寬恕咗我哋，係我所敬仰嘅一個人。呢個分別就喺度，係乜嘢去改變呢一個嘅尼賽亞進入去呢個耶路撒冷城？不是騎著高頭大馬，孭住個 AK-47，然後以勝利的姿態去進入，不是啊，是騎著驢驅，謙謙和和的進入去，就好像薄福禮是被掳掠，然後進入去中國，去將福音話俾呢班人聽一樣。有一啲我哋要注意的，不是耶稣偶然遇到这个驢驅的，不是耶稣啊有这么巧合，就是很奇迹地呢啊找到个驢驅。因为耶稣说、叫了两个门徒你去对面村，见到一道驢驅的时候呢你就找他，这样呢好像耶稣预言那样。其实不是的，其实是什么？是耶稣一早预备晒的，是耶稣安排晒的，耶稣做事全然预备好晒的。这个说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解这个驢驱，你就告诉他主要用它，主要用它，这个是个 password 来的。好像你入去你的 Google account 的时候，或者你入去你的、你的 computer account 的时候，你的 password 是什么？主要用它，那你就入到的了、你要拿这个，你要拿这个的，你这个驢的时候，耶稣一早已经跟这个主人讲定数，我有人来拿你，那我怎么知道那个谁？我们给个 password 你，就主要用它，你就拿去。耶稣另外一道咧，预备嗰个嘅最后晚餐嘅时候咧，预备一个房子，又系咁样嘅。耶稣就叫嗰啲门徒话：你去见到有一个男人攞水嘅时候咧，你就问佢话：我主人要攞嘅房子啦。咁我哋以为啊，即系耶稣一早预言嘅，唔系啊，系耶稣一早预备啊。个 password 咧喺呢度唔系主要用它，个 password 就系有人攞水，个人都攞水嘅，点会系真咧？但你唔系喎。猶太的男人是永遠不會拿水的，這個猶太的男人拿水了，你知不知道猶太人拿水怎麼拿？拿水擠在頭殼頂這樣走的、即是不是好像我們中國人這樣拿個擔挑，拿個頭殼頂這樣。你突然看到一個男人，所有拿水的都是女人的，猶太人是男人呢，你看到一個男人拿水呢，那這個就是記號，這個就是 password 了，那你問他就可以了。耶穌一早已經想了所有這些 details 是預備好了的，这个是记录来的。这个记录是什么？主要用它。我 password 就是主要用它。那个天、那个王入去这个城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卑微的驢驱进入去，去建立他自己的王国。他入去的时候怎样？35-40节说他是荣耀入去。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中间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们的门徒，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呼叫起来。嗱，如果我哋话前面嗰一段个主题系耶路撒冷咧，咁我哋就话呢一段嘅主题就系耶稣为王啦，系王进入去呢个圣城。耶稣用个比喻正如好似耶稣基督个比喻所讲啊，唔系所有人都中意耶稣入嚟嘅，唔系所有人都中意耶稣做王啊。有些人是不喜欢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但我们看一看，有些人是喜欢的。首先第一些就是那些门徒。那些门徒反应是什么？35节，将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上面就是指到驢驱的上面。上面是驢驱上面，那里没马鞍，就拿衣服就铺在那里，耶稣就扶耶稣上去了。 这个就应验了旧约里面所讲的，正如撒加利亚书说王是用驴驱进入这个城，在末世的时候个拯救者就骑着驴驱建立这个入去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所讲。三十六节又告诉你，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这一幅也是一个旧约的图画来的。列王记下第十，列王记下第九章十三节就讲到当时耶户啊系做咗皇帝啊，嗰啲人就点做咧？就将嗰啲衫除咗件衫铺喺个地，铺喺个地，咁就等耶户过去啊。嗱，犹太人就将啲衫铺喺个地下等佢过去，我哋中国人就唔会嘅，我哋叫黄袍加身啊，黄袍加身系点咧？宋太祖呢一个兵变嘅时候。那些人就拿一件黄色的衣服，黄袍即是皇帝穿的衣服，加上他的身上，所以黄袍加身兵变了做皇帝。犹太人就不是黄袍加身的，黄袍人不是用黄袍加身，而是将地下铺了自己的衣服在地下等他进去，表示这个就是王，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王。那些门徒是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一样东西，耶稣基督就是个个的尼赛亚，他想起在耶稣基督过去的时候是怎样去使用他的神迹医好的人，就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他能够使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聋的能够听见，穷的有福音听，是应验了旧约里面所说这个就是尼赛亚。这个尼赛亚来到的时候是为我们预备了和平，在高处是有荣光，这个是施展神迹，叫死人复活，带给人平安，有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王。但法利赛人不是这样，法利赛人就好像那些国人一样恨耶稣，他们责备那些耶稣的门徒，他跟耶稣说，喂，你叫你那些门徒闭口，不准说，耶稣就怎么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什么意思呢？石头啊，对我们来讲，我们三藩市的人来讲，石头没什么特别意思，但对犹太人来讲是极之极之有意思的。如果你去以色列旅行，你发觉以色列有三样东西多。第一呢，就是窿多，好多窿啊，即是原来呢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呢，即是个现在呢后来都填了，下面有好多那些洞啊，好多那些 tunnel 啊，是现在犹太人，犹太政府呢，以色列政府最怕的人走入去，即是炸冧了那些回教寺啊，所以守住兵不给犹太人入去，因为里面有好多那些 tunnel， 好多那些洞，好猶太是以色列很多窿，山窿極多極多個窿，我都捐過幾次的窿，是有些隧道這樣去，有些水道這樣去。第二，石多，以色列很多石頭，全部石頭，有很多，現在有很多人研究一件事，你去以色列旅行的時候，你會發覺以色列那個牆，那個外牆嗰啲嚿石頭，每嚿石頭係500吨重。嗰啲人就諗一個問題：嗰陣時嗰啲機械啊、科學唔係咁叻嘅時候，佢點樣可以孭住個500吨重嘅石頭走到山頂咧？耶路撒冷山頂嚇係好重嘅石頭。耶路撒冷好，以色列好多石頭，所以所羅門王寫《傳道書》嘅時候咧，就話拋擲石頭有事。因為很多平時，甚至你現在發覺巴勒斯坦和那些猶太人打的時候，那些巴勒斯坦人就拿石頭去扔，就是拋擲石頭有事，就是這個意思。原來在這整段的聖經裡面，很多道聖經石頭是一個主題來的，這段聖經就告訴你，44節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是吧？第20節至47節，詩人所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必成為防角石的头花石头，所以你会知道一样嘢，耶稣系所话咧，匠人所弃个石头就成为咗一个防角石嘅石头。呢个就讲到耶稣， 是耶稣是被歌颂了。但是相反，当耶稣进入去城的时候，未进入城之前，他就为这个城哭泣了。他不是好像其他啊入城的时候举着个 V 字形，我现在王进来啊，不是啊。这个王要进入这个城的时候，就为了这个城去哭泣啊。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为这个城哭泣。四十一节至四十四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哭泣，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隐藏了，叫你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围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属你的时候。耶稣见到个城的时候就喊，于是我们会问耶稣为谁哭泣呢？耶稣为他哭泣，他当然知道耶路撒冷，他就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哭泣，当然不是，他就知道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就好像另外一本福音书，福音书讲到耶稣为到耶路撒冷而哭泣，因为他们的人好像没有牧羊人一样流离颠沛。四十二节就是个关键，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中文翻译呢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个意思很简单，如果你现在今时今日知道什么是带给你平安，你就会完全不同晒。耶稣是讲到话，如果你一班犹太人是今时今日知道真正可以能够得到平安，平安这个字是解救赎啊，平安这个字是讲末世的时候，这个字通常 shalom 这个字也都通常讲到尼赛亚来到的时候得到救赎。如果你今时今日知道怎样去得到这个救赎的时候，整个世界会不同晒。你以为平安在哪里？今天在主日学以色列历史，我就讲到是耶稣来之前有一个时代叫做马加比时代，马加比的王朝是一个很小的以色列自己拥有小小的地方，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列强包围着他，巴勒斯坦是有欧洲、亚洲、非洲三个州夹埋喺度，中间嗰个就系巴勒斯坦嘅地方，有叙利亚、有罗马、有埃及。你睇所有嘅旧约，尤其是呢个时期旧约圣经咧，啲犹太人咧就会问啦：边度可以得到平安？有啲人话靠罗马就得到平安啦，拍呢个码头一定冇错嘅。有啲人话唔系，靠埃及就。这个码头是对的，所以耶利米就告诉他不是啊，耶利米就被人家逼。所以犹太人当时很自然就会问一个问题，我要拍哪个码头？我要靠拢哪个势力？我要靠拢在北边的叙利亚，就要靠拢在南边的埃及？所以耶稣就说，如果你今时今日知道怎样可以能够得到保障，怎样可以得到平安的时候，我就不用为你喊，就是现在你们拍错码头啊，靠错了个救主。其实耶稣不单止是为到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城哀哭，就是因为他们拍错码头。今天何尝不是？在政治的层面里面，你发觉你拍错码头是很大件事的。为什么今天曾荫权特首都要坐监？拍错码头嘛，一样是这样。今天你和我拍错码头，我们以为钱可以给到你保障，我们以为有间屋可以给到你保障，以为我拿到我现在有现所就给到你保障。耶稣为你而哭泣，因为那些是翻简谱来的，不会给到你真正的保障的。既然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就有問題。耶穌在這裡講到話，連一塊石頭都不能夠存在一塊石頭，是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近的意思，第二個意思是遠的意思。近的意思是知道公元後六十八年的事實。公元後六十八年發生什麼事？當時猶太人造反，想離開羅馬的統治，自己要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家，就開始造反。羅馬就派提多將軍去圍攻這個耶路撒冷城。當時猶太人被困在這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最高的一個城，被困住在一個城的時候，窮，沒有錢，沒有食物，他們有想到一個方法。那個方法是什麼呢？原來希律所做的那個聖殿，即是在耶路撒冷的聖殿，是石和石之間是镶了金的，有金的，所以太陽一照下來，那個聖殿反射出來的時候，哇，閃閃亮，所以耶穌基督帶著門徒，那些門徒見到個個哇這麼厲害的聖殿的時候，那些門徒說哇你看看多厲害，耶穌說為他哭泣。為什麼為他哭泣？好了，當耶路撒冷被提多將軍重重圍困的時候，當猶太人極之貧窮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他就鐵而走險，就走去熔金，去个圣殿那里一嚿一嚿石头熔金，结果就好像耶稣应验了耶稣所说，我老老实话俾你听，冇一嚿石头是放在另外一嚿石头上，不是被罗马人打到，是那些犹太人自己熔金，所有石头呢全部不放在，冇人留喺度，应验了呢度所说。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南京大屠殺就死了三十萬人，耶路撒冷大屠殺是死了六十萬人。耶穌基督在這裡所說的，就為到這些的大屠殺，為到這一班人拍錯碼頭，走錯了這條安全島的路線而流淚。但這個都不是最大的，一个最大就是末世的时候的审判。当这段圣经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末世的意识，当耶稣基督说一嚿石头不放在你头上，不单止是讲到六十八年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一段圣经，是更加讲到主耶稣都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被毁灭。你有没有把握？耶稣哭了，耶稣为到这一班人走向死亡灭亡的道路而哭了。你有没有为到你所爱的家人走向灭亡的道路是流出你的眼泪？你有没有想到你还未信主的父母现在是走向一个永远灭亡的道路而流出你的眼泪？你有没有想到你现在好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拍错了码头，靠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而为他心急呢？有没有？你是属于哪一类人呢？你是属于那些门徒欢迎耶稣说这个是带给人平安的一个救世主，就抑或你是属于那些法利赛人？耶稣说，就算你不出声，那个石头都会欢呼。今天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心肠？你会不会见到个家是荒凉的时候流出眼泪？你会不会见到属灵的家荒凉的时候是心急呢？就抑或关我什么事？我家没事，没着火就行了，好彩不轮到我家着火而已。你是为到你为什么而流泪？耶稣说，耶稣哭了， 是为到一些人走向灭亡的道路而哭泣，你和我又怎样？是为到神的家荒凉而哭泣，你和我又怎样？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城是荒凉的时候，尼希米就喊，他不是去骂人，嘿，那帮友仔做乜搞成咁噶？唔系，佢话神啊，宽恕我哋，你为谁哭泣？好，请我哋同心，我哋一同祈祷。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谢你，让耶稣基督所行所做嘅，俾我哋一个好大嘅警醒。你祝福引领我哋。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讲你所讲的说话，你保守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回给主席。耶稣的眼